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36-40章。在这5章的圣经中，我们看到对1-35章有一个历史性的、神学性的精彩总结。在前边，以赛亚先知不断地来提到，我们应当依靠的是谁呢？而36-39章就给了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答案，就是当依靠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先知就特别记载了亚述王来2次围困耶路撒冷和从耶和华得到拯救这样的经历。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次，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波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不地的大路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个地点正是前边以赛亚书第7章以赛亚先知站在那个地方对着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来说要让他依靠耶和华，那同样的一个地点。但是我们看见亚哈斯决绝地拒绝了先知的提议，并没有把先知的提议当一回事，照样去来依靠世人。所以在同样这一个地点，我们就看见犹大的王要从他所依靠的君王那里受到羞辱。所以亚述王的使者拉布沙基就从4个层面来侮辱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神。我们看见拉布沙基他其实已经预先想好了神的百姓在想些什么，用非常锐利锋利的话来挫折神百姓的锐气，来击打神的百姓的士气。有这样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拉布沙基说，你们依靠埃及，但是埃及呢被亚述打败了，因此埃及有什么好依靠的呢？你们就发现你们自己不是依靠错了吗？你们应该依靠亚述而不是依靠埃及。这是借着事实来说话。第二层，拉布沙基就不再用政治军事，而是用宗教原因来说话，说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本来就是耶和华神的吩咐，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把求坛都给撤了，所以我们呢却可以容纳对耶和华的敬拜，因此耶和华喜悦我们亚述，使得我们得到耶和华神的祝福，上来攻击毁灭这地，正是耶和华的意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宗教的洗脑，来提到说天下正义都在我这一方，连耶和华都在为我站台。那第三点，拉巴沙基又在说西西家希望你们能够来 抵挡，也希望你们能够来靠着西西家和西西家所依靠的耶和华。但是西西家王是懦弱的王，而耶和华本质上只不过诸神中的一位，也根本不值得信赖。说到底，耶和华神他的力量还不如亚述王，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来保护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无神论，就是这一位拉伯沙基，他如果在本国，他也许不会暴露他这样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本质，但是呢，面对着犹大人，他却赤裸裸的暴露了说，所谓的耶和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名号。说到底，势力才能军事就是真正的神，依靠这一切就能把事情搞定，所以来吧，依靠这一切。那第四点，这一位拉伯沙基就说，如果你们来投靠亚述，他呢就把你们领到一个新地方，让你们在那边有五谷新酒，有粮食葡萄园，你们呢就可以得到很好妥善的安排。这当然是一种诱导，因为亚述是非常残酷的，他把很多民族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呢又把所谓的顺服的臣民迁到这样的原来的百姓离开的地方，就用掺沙的这种方式来不断的使大家漂流来漂流去。实际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在这样的统治之下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后来巴比伦才改变了这样的策略。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政治言辞外交辞令上是非常动听的，你可以看到他这四个层面是不断的来诱导洗脑，来全面的对神的百姓展开攻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神的百姓就面临着一个生死抉择，到底要不要投靠亚述，还是依靠这一位目前仿佛在沉默中的上帝呢？好在西西家王做了正确的抉择，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他没有骄傲地说，让以赛亚先知到我这里来，他乃是承认他作为王得罪了神，因为他也的确是依靠世人，依靠自己，而没有真正的依靠神。在前边也多次来批评犹大，并没有真的依靠神。那么西西家作为一位王，尽管励精图治，力图回到神的心意，但是呢，在整个带领全国的悔改归正下，仍然是力有不逮之处。所以他也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也领着加宰、伊利亚敬和书记示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他们既到殿中祷告，又去见以赛亚，是西西家差人去见以赛亚，就是使伊利亚敬、示伯纳和长老去见以赛亚，说今天啊是极难得发凌辱的日子，就像妇人将要生孩子，那要么把孩子生下来，要么就难产死掉，所以根本没有退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样来靠着神征战呢？我们并不想着出去投降外邦虚无之神，但是他们却辱骂永生神，所以愿神听见就发声斥责。请注意，我们在这里仍然发现西西家王所关心的是神的荣耀，而不只是自己解脱危困和急难。 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就把耶和华的声音传讲出来，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我们就看见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进入到外邦君王的心，他听到消息就回归了。所以第一次危机就这样很轻易在神的手中轻轻就解除了。但是我们看见亚述王第二次又再来威胁，又再次来威胁耶路撒冷的居民，说是西西家欺骗了你们，他所依靠的神欺骗了西西家。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希拿基利拉伯沙基已经完全的连宗教的幌子都不再打了，就直接侮辱耶和华神，甚至说耶和华神是在欺哄他们，也在炫耀他的武力，说他已经扫平天下。人啊，在自己的小小的领域中获得的点点成功，就会使自己欣喜若狂，忘了自己到底是谁。因此在这个时候，西西家王又到神的面前向神迫切的来祷告，也求神显出他大能的作为。借着这样的解救危困来显明，唯有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也借着先知以赛亚来提醒说，神会使人看为软弱的耶路撒冷的女子显出她为神所眷顾的强大，也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希拿基利也不过就是像钩子上的一条鱼，其实也蹦跶不了几天。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看，都是死尸。而亚述王希拿基利罢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有一天他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的儿子用刀杀了他。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位耀武扬威的外邦君王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而自己也在道中灭亡。所以这样的一个困境的解决清晰的显明到底谁是掌管历史的主。那接下去到了38章，我们看见这一位领着大家解除危机的西西家王，他自己得病要死，于是他迫切向神求告，神就给他15年的寿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又给他15年寿命，是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一位西西家王他自己也仍然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他自己也需要向神来迫切的呼求。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不需要为着只是在世上存活而担忧，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是这一位神又真又活的，既解救国家的危难，也解救他个人生命的危难。因此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需只是为着活着而在绞尽脑汁，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人所做的是转向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靠着神而为真理不顾一切的活出来，从而显明神是这一位掌管全地值得投靠的神。但是就是这样从国家的危难和个人的危难中得到解救的西西家王， 他却在神学上，在个人的灵命上一放松就忘了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就看见当巴比伦王的使节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炫耀他自己的能力，也开始来跟巴比伦王结盟，又忘了神给他那样的谆谆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看到什么？看到西西家王并不是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他自己有深刻的弱点，他代表了人性的软弱，就是一旦离开了危难，就不再真正的依靠神。依靠神不是一时的魔咒，而是一生的交托，一生的信心的交托。但是西西家王在这一点上惨败。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对西西家王的失败，就使得整个犹大到最后被他所结盟的巴比伦所掳掠。这也更让我们看见人是多么容易骄傲，一旦自己从两场极大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就容易狂妄到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就以为是自己有能力搞定一切，而忽略了来随时真正的信靠神。所以一到39章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依靠亚述，依靠列邦，到最终惨败，只有耶和华值得信赖。但是整个神的仆人却灵命一败涂地，并没有显明他们真正是神的百姓。那么神他真正的安息荣美的国度就会在这一群百姓中彰显出来，又如何彰显呢？所以从40章到66章，我们就看见他的重心转到那一位真正的耶和华的仆人，他将要给神的百姓带来盼望，带来真正的荣美。所以我们就看见后边上帝是在那一位仆人身上，在那一位受苦的仆人身上显明他的大能，也显明他的话句句都定准。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希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来拷问我们每个人，我们当信靠的是谁。天父上帝啊，你并不是列邦中的诸神中的一位，你乃是超越所有历史和万国的那一位独一真神，你是至高天地的主宰，你掌管着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命运。天父啊，求你使我们每一位都把自己交托给你，也把我们所在的国度群体都交托给你，让我们以你为神，并蒙你引导，蒙你赐福光照引领。愿你自己旨意成就在我们和我们所在群体的生命中。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